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馨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月馨，在这里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在这一段的日子当中啊，月馨跟你一块的来研读启示录。月馨真的希望呢，透过我们一起的学习，我们对于这一卷圣经当中很特别的书卷呢，有更深入的认识。那月馨自己呢，也得到很大的收获，因为呢，在读启示录的过程当中呢，感谢主啊，让我有机会呢，也听了一些关于启示录的讲座，也有机会呢，看到很多关于启示录的一些的书本。月馨觉得呢，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也希望呢，透过这有限的时间啊，30课的时间呢，我有机会呢，跟你多谈谈关于启示录里面的内容当中的信息。当然呢，也希望呢，尽量的给弟兄姊妹呢，介绍不同的学者他们对于启示录研究的心得。所以你会发现呢，在这个课程当中，月馨常常会提到一些学者的名称，比如说他们的名字啊，包括了有包恒博士啦、包维钧牧师啦，还有吴宪章牧师。我常常参考他们对于启示录的一些心得，自己觉得很得帮助，所以呢，也迫不及待的在这里跟你来分享。那月馨也是很希望呢，能够收到从你而来的一些的回应，我们有一些的互动呢，在学习方面呢，一定有更大的收获。上一课呢是22课，那上一课呢，月馨就跟你谈到，在启示录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旧约的主题，那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在上一课当中呢，月馨就跟你提到呢，原来在启示录里面呢，也贯彻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耶和华的日子指的呢，就是上帝愤怒的日子。为什么上帝要发这么大的愤怒呢？那是因为人的罪恶得罪了圣洁的上帝，得罪了公义的上帝。所以上帝的愤怒呢，是公义的，他给世人的惩罚也是出于他的公义。我们看到启示录当中，七印、七号、七碗的审判都是因着人的罪恶而发生的。在上一课里面呢，月馨也稍微跟你分享过关于七印、七号、七碗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都很关心，到底这三个七的系列是怎么样发生的呢？它的时间是怎么样的呢？那月馨呢，上一次呢就跟你谈到时间的架构这一方面，那有几种的观点呢，是关于七印、七号、七碗的时间的。上次介绍过有象征性的观点，也就是说这三个七的系列只是一种的象征，表达出属灵的意义。也有一种呢，就是连续性的去理解这三个七，也就是说呢，七印、七号、七碗是按照次序一个接一个的发生的。那不过呢，这个看法呢就违反了启示录的合一性这一方面。那还有一种的观点呢，就是重塑性，也就是说呢，七印、七号、七碗其实是同一个系列的灾难，只是作者约翰重复又重复的叙述而已。那有这样的观点。那月馨自己呢比较同意一种渐进性的观点。那么渐进性的观点呢，就是三个七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们之间呢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呢这个进程呢是越来越紧凑的。那如果你要温习这一方面的内容的话呢，你只要翻看上一课22课的笔记。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第23课，也要进入到启示录的第17章的经文。 请你翻开启示录的17章。在过往这个课程当中呢，月星也跟你谈过了，魔鬼撒旦他假冒三位一体的真神迷惑众生。那么我们来读一下第17章里面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巴比伦的倾倒。我们先来看17章的第一部分的经文，这一部分呢就提到大淫妇。17章的第1节，经文说，拿着7碗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在这里天使的角色是为约翰解释他所看见的，好让他明白其中的意义。经文提到这个大淫妇坐在众水之上，诶，原来呢有一些旧约的地理的背景的。原来呢巴比伦城是在伯拉大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流域里面。那我们看17章的2节，提到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这是一个大淫妇，在旧约里面先知们也常常以淫妇来形容以色列人，比如说和西亚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西结先知，还有纳洪先知。约翰把巴比伦比喻作淫妇，这个淫妇就跟12章的妇人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还记得12章的妇人是象征什么呢？它是象征属神的子民，这个属神的群体。妇人、大淫妇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形象。约翰呢，在经文当中他继续的描绘这个大淫妇。17章的3节到4节，约翰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这句话呢，其实有旧约的背景的。这句话就是引用自耶利米书，旧约的耶利米书51章7节。耶利米书51章7节，经文说，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此刻约翰所看见的大淫妇手中拿着金光闪烁的金杯，杯里面剩的呢却是可憎之物。17章的5节到6节说，在这大淫妇的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弟兄姊妹，魔鬼撒旦千方百计的用患难、用逼迫来苦害基督徒，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魔鬼有一个更高明、更厉害的手段，就是用金钱、物质、各种的最终之乐来掳掠人心。经文提醒我们，魔鬼撒旦是一切邪情私欲和淫乱的源头。人追求物质、追求金钱、追求各种的最终之乐，其实这又岂只是罗马帝国时代才有的事情呢？现在我们所身处的时代同样是一个高举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时代。不难发现，世人穷尽一生追求的是什么呢？金钱、享乐，甚至连基督徒也不例外。有一些很爱主的基督徒，苦难不能够打倒他，疾病不能够打倒他，他们爱主的心让他们愿意为主受逼迫，但是呢，名利、财富、邪情私欲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带离开神。世俗化、 对于基督徒的影响，我们千万不能够忽视。我们身处在这个拜金，身处在这个追求享乐的时代当中，信徒有时候不自觉的也被潜移默化了。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弟兄姊妹，务要警醒，不要掉进魔鬼撒旦的陷阱当中。好，我们继续来读17章7节到18节，17章7节到18节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就解释了异象的意义。约翰提到他看见这个大淫妇，他就大大的稀奇，因为他不明白其中的意义。不过呢，天使却为约翰一一的解释兽、七头、十角和女人的奥秘。17章8节到9节解释兽代表什么。天使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这句话教我们想起约翰对于三一真神的形容。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真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而羔羊呢，是存活的，曾经死过又活了。但是我们现在看看这兽呢，却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多么强烈的对比呢？敌基督很拙劣的假冒真神，但是呢，却真的有一群人被他迷惑了。到底是哪一些人呢？就是那些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启示录的13章8节已经提过，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这兽。17章9节到11节这一段经文呢，就解释兽的七头到底代表什么。17章9节说，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罗马帝国呢，在当代被誉为七座山上的城，所以呢，有的启示录的学者呢，就认为这七座山正正是影射罗马帝国的。天使继续的解释，那七头又是七位王，在17章10节里面提到的。这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对于这七位王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是指七位王帝。历史上，罗马皇帝从该撒亚古士都到窦米先，的确一共有七个王。可是呢，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象征性的解释而已，指的呢是七个帝国或者是七个政权。那月星个人呢，就比较同意这个解释，就是这指的是七个帝国或者是政权。特别呢，经文当中提到倾倒，似乎呢是形容政权比较贴切一点。那么这七个政权又是指的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呢，学者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呢认为是指罗马帝国和罗马皇帝，另外一种的解释呢，就是指历代强盛的帝国，也就是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以及敌基督的国度。17章11节说，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很明显的，这只兽指的呢，就是敌基督。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的，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欣。请你继续的翻开《启示录》的十七章，《启示录》的十七章，我们已经读到第十二节了。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呢，天使要借着解释十角的奥秘，十七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先看十二节，天使说，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从这里的启示我们看见，十角就是十王，但是这十王还没有得国，也就是说德国是将来的事。十这个数字呢，在这里同样是象征历世历代以来抵挡上帝的人间的政权。经文揭开了表象下的真相，原来在人间政权的背后是魔鬼撒旦在操控。十七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说，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这十王与兽是同一伙的，很明显的也跟羔羊对立。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虽然他们要跟羔羊征战，但是败局已定了，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属羔羊的人，也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信徒，他们也要靠羔羊得胜。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蒙召的人，既然蒙召、被选，就应当对神有忠心，而且靠主得胜。十七章的十五节到十八节，十五节到十八节这一段经文呢，就解释关于女人的奥秘，这个女人也就是大淫妇了。十七章的十五节到十六节说，天使又对约翰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也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非常的可怕，因为我们从以前的经文当中，我们曾经看到过兽利用过大淫妇的，但是后来却恨他，甚至使他冷落赤身，要吃他的肉，把他烧尽。因为大淫妇已经再没有利用的价值了。这一段的经文对于那些拒绝羔羊救恩的世人来说，可以说是当头棒喝，因为跟随魔鬼、敌基督、假先知的人，好像一时可以享受最终之乐，好像可以得着某一些的好处，但是他们的下场却是极其悲惨的，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十七章的十七节说，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在这里呢，也有一个重要的信息。经文说，诸王同心合意的顺从兽，甚至呢，把自己的国也给了那兽，来跟羔羊征战。但是原来呢，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是神使他们有这样的意念和行动。这一段的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启示录的中心，上帝仍然在掌权。不管整个世界如何黑暗，跟神为敌，逼迫信徒，但是上帝仍然在掌权，他要按照自己的心意成就他的计划。十七章的十八节说，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对于第一代的读者来说，他们会马上想到这个大臣就是罗马城，因为呢，在地理上，罗马城就是被水围绕的，世界各国的商船也是经水道到达这个城的。在下一章的经文， 十八章的经文里面呢，就很清楚地提到这个大巴比伦的结局。我们接下去呢，马上要进入十八章。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提到巴比伦城的倾覆。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说，此后约翰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巴比伦是自高自大、拜偶像的人间政权的代表。其实在旧约的但以理书里面就记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梦见一个大象，这个大象呢有金的头，圣经启示说那金头就是巴比伦了，也代表了随后的波斯、希腊、罗马等等的人间帝国。不但如此，巴比伦也是世界淫乱败坏的代表。十八章的第三节，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那经文这里呢就提到邪淫大怒的酒把列国倾倒了，这里的大怒指的呢是世人的私欲。的确，对于物质邪淫的贪婪会让人彻底的败坏。魔鬼撒旦用尽各样的方法来引诱人犯罪离开神，信徒也会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所以信徒一定要站立得稳，要靠主胜过魔鬼撒旦的试探。约翰给信徒严正的提醒，在十八章的第四节，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我们开始读启示录的时候呢，在开始的部分第二章到第三章早就警告过教会和信徒要小心提防假先知和物质的引诱，对这些的私欲邪淫信徒要逃避，而且要划清界限，不要容让自己陷在试探当中。正如保罗所提醒我们的，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还有十七节，保罗这么劝勉我们，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提醒。我们回到启示录的第十八章，十八章的第五节，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那我们在十六章的第九节也曾经提过啊，上帝想起巴比伦来，意思呢是说他的罪恶、他的不义理当受到审判，而现在就是施行审判的时候呢。十八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的痛苦悲哀，因为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巴比伦行邪淫，享受最终之乐，仿佛做了皇后的位一样。物质私欲有的时候真的带给人虚假的满足感，但是呢，这只是假象而已。罪恶是必定会受到刑罚的。本来巴比伦仍然有悔改回转的机会，我们还记得七印七号七碗背后仍然有上帝的恩慈，但是很可惜，他没有好好的把握机会悔改，最终上帝按他的公义施行审判。巴比伦的结局就是痛苦悲哀。 所有沉溺最终之乐，不肯回转归向上帝的人，结局也是一样的。十八章的第八节，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我们看经文给我们的提醒啊，巴比伦的倾倒是一天之内的，它好像一直都发展得很好，非常的繁荣，非常的昌盛。但是这个是假象，而且这个假象很短暂，可怕的报应却是速速的来临的。巴比伦的结局就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世人的反应如何？面对巴比伦的倾倒，他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在启示录的18章9节到20节里面呢，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约翰就借用了旧约诗歌文体当中的哀歌的形式来描绘巴比伦倾倒之后的情况，透过世人的反应表达巴比伦之所以迷惑列国的原因。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有三批的人物，他们对于巴比伦呢都有一些很强烈的反应。我们先来看第一种的人物，第一批的人物，在十八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他们是地上的君王。经文说，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营，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号，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其实呢，在传统的哀歌当中呢，举哀的人一般都会称颂过世的人他的品德、他的成就，来表达对于这位死者对他的怀念和肯定。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里，地上的君王们却是害怕的、恐惧的，跟受审判的巴比伦来保持距离，来表达他们的哀痛。这是地上的君王对于巴比伦倾覆的一个反应。在下一课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看一下另外两批人他们对于巴比伦的倾倒的反应。那么下一课同样的时间呢，月信在这里跟你再会，愿神赐福给您。